大家主日长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赋予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上个礼拜日，当我听了杨长老有关复兴的讲道，我不禁赞美主，因为神肯定了我今天要讲，我今天的讲道主题正是主要赐给我让我讲的。我和杨长老各自独立预备了我们的讲道，没有合作商讨，但是这两周的讲道却是连贯的。我只能将我们的讲道的连贯性归于圣灵的领导。杨长老谈到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基督的样式就必须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必定与世界的生活截然不同。如果要有任何荣耀神的复兴，那么就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最近的少年团契学习了做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并且只有我们在被赋予权柄和能力时才能如此。什么是赋予权柄的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呢？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对这样的生活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我们考察圣经普遍的观点，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如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一个赋予我们勇气为基督做见证、荣耀神的生活，一个忠心地做神的工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基督的特征清楚地展现出来。哪里来的权柄和能力能使人过着如此基督式的生活呢？如果我说是从里面来的，我将不会错，因为身为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赋予我们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也许我们查验自己并说，我希望我像某人那样那么富有爱心，如此的侍奉，如此的爱人，就像基督一样。也许我们会如此地问，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呢？我们能，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践。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给门徒有关赋予权柄和力量的教导。除了今天的经文之外，在马太福音第17到14、21节和路加福音9:37-42节也提到了耶稣治好癫痫病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件事件，我们必须记起先前所发生的事。路加福音9:1-6，耶稣召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鬼魔，医治各样的疾病，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他们走遍各乡，传讲福音，导出医治病人。路加第9:10-11，门徒亲眼看到耶稣接待众人，向他们讲论神的国，并且医好需要医治的人。路加福音第9:12-17节，耶稣行神迹，以5个饼2条鱼喂群众，并在群众吃饱后剩下零碎起捡起来装满12个篮子。以及马太福音第17:1-8节，马可福音9:2-9节，路加福音9:28-36节，耶稣在山上，3个门徒彼得、 雅各，而雅各的面前变了相。在这一切当中，门徒无疑都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许多跟随耶稣的众人也亲眼目睹耶稣在他的事工中医治病人和行神迹的力量，这是他们跟随耶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深入探讨今天的经文时，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故事里的人物，对他们被赋予权柄和能力和失掉这权柄和能力的神师。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群众。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的，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群众认识耶稣，因为当耶稣前来的时候，他们都跑向他问安。这群人可能曾经听过耶稣的教导和看过他所行的神迹，知道他如何医治病人，知道他怎么用五个饼和两条鱼神奇迹般地喂饱群众。他们爱慕耶稣并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而是他所能行的神迹。他们是为了娱乐或好处跟随耶稣。这也难怪第二十五节记载了，众人都跑上来向耶稣围拢，为了看得更清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个追星寻求娱乐的社会，即使是不道德的明星，只要富有娱乐性，都会受到追捧。也许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决定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喜欢参加各种小组，或者我们喜欢听讲道，比如爱听诗歌班，聆听诗歌，或者因为我们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喜欢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还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人被圣经中令人困惑富有争议的议题所吸引，并且喜欢探查其中的奥秘，找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这群人只会跟随耶稣到有别的事物吸引他们而去。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就没有耐力跟随耶稣，就像这些人群的情绪一样。这样的基督徒有朝一日对基督的热忱将在瞬间转成敌视基督。记得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人群盛大热烈欢迎他，随后却在比拉多面前高喊把他钉死十字架。这人群就像那些当事情合他们心意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没有赋予权柄和能力，因为他们不忠于基督，只忠于自己。然后让我们看一看文士是研究摩西律法的专家，属于法利赛教派。他们一般认为自己是聪明而有学问的人，他们精通法律，他们有三重职责：第一，保留摩西法律；第二，正确地教导法律；第三，在公会担任审判官，因为他们受托施行法律。文士和耶稣以及他们的门徒辩论，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并反对文士通过字面应用摩西律法强加于人的严格的形式主义。耶稣攻击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习俗，因为他们错误的方式引导人离开神，而不是把人引向神。对我来说，文士就好像那些自以为有宗教知识和虔诚的人，但他们没有被赋予权柄和能力，因为他们否认了这种知识的力量。我们能在文士中看到自己吗？我们可能是严肃的圣经学生，因为我们喜欢炫耀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我们自认在道德上比其他的人更好而感到自豪，并对他们做出苛刻的批评。我们喜欢赢得神学辩论等，所有这些只是为了吹嘘 我们的骄傲，在与别人交往时，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是黑白分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和怜悯。学习圣经是否变得如此的重要，以致胜过与圣经作者神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神学教授不是基督徒的问题，因为他们为圣经而研究圣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光短浅，他们引导人们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基于有缺陷的人类智慧。在审判日，耶稣将会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他们的力量在于文字上，这是无法使我们得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但这只能定我们的罪。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学习圣经是重要的，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这样做，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习圣经的错误原因或动机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害的。我们需要留意，当我们学习圣经时，不要陷入骄傲的陷阱。第三，让我们考虑父亲。当我考虑到经文里的父亲时，我看到一个正在寻找的人，他有一个需要，而且迫切需要满足他的要求。这孩子的儿子被鬼附着，鬼屡次企图灭他，他需要他的儿子得到医治。这父亲一定已经无次数地拯救了儿子的生命，看来他和儿子遭受的痛苦似乎没有终点。如果我们曾经做过看护，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日夜地照顾一个完全依赖你的人是多么的疲惫啊。这不是一两天看护，而是从小到大好几年的护理啊。对于我们这些父母来说，如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挣扎着，而我们却无法来减轻孩子的痛楚，这是多么的心酸啊。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希望可以代替孩子受罪。这父亲是经历了多少痛苦啊？这父亲可能已经尝试了各种的方式，已经走投无路了，然后他听见了耶稣，一个伟大的老师，行神迹以及医治病人的人。他不要放过任何微小的机会，带着儿子寻找耶稣，却找不到他。这也无所谓，既然耶稣的门徒在城镇医治了病人，也许他的门徒也可以帮助他。所以他父亲抱着希望来到他们的面前，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门徒却无能为力。耶稣到了门徒那里，问文士为什么与他的门徒辩论，然后父亲告诉耶稣，他请耶稣的门徒把鬼赶出来，他们却办不到，这暗示他也怀疑基督的能力。然而耶稣并没有拒绝这个父亲，而是要他把他的儿子带到他的面前。然后耶稣对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父亲遭受了许多失败，特别是耶稣的门徒才在这方面失败，以至于他现在是否还相信耶稣是否真的可以医治他的儿子，这已经成了一个疑问。但是当这父亲意识到自己的信心不够时，绝望地流泪喊着说，求你帮助我的不幸。这父亲最初的心态就像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需要，但他们没有被赋予权柄和能力，因为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不足。我的朋友啊，我们是否在寻求满足我们的需要呢？那么先求基督。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读到，凡来到基督的人，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基督并不因着父亲微小的信心而拒绝他。如果以我们微小的信心来到他那里，他也 不会拒绝我们。如果我们像这父亲一样，那么就让我们求基督。虽然我们的信心可能是很小的，但是像耶稣呼求更，但要向耶稣呼求更大的信心，使我们能赋予权柄和能力面对过这基督徒生活的挑战。要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基督的话，你们祷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后门就给你们开门。让我们看一看儿子，在这经文中没有提到太多有关儿子的事，除了他从小被鬼附着。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鬼附着，但我们知道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鬼附着，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而圣灵是我们赋予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权柄和能力的源泉，没有他就没有能力在基督里过一种改变的生活。所以这儿子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就没有赋予权柄和能力。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处在邪恶的影响和恶魔的权势下。最后让我们看一看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基督的门徒，所以门徒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然而尽管门徒跟随并听从耶稣，但他们仍然无力，他们就像每个礼拜日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不再赋予权柄和能力，因为长期以来那之前对于是基督的门徒的崇高态度已经变得疲惫不堪。即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凭着信心行事，有时候基督的话不禁使我们感到内疚。唉，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辜负了基督的期望。也许我们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感到自满，或者以自己的力量过我们的生活，或者忙到没有时间与神相交，或被世界分心，以及使我们远离我们起初的爱心的一切事。即便门徒不能将鬼赶出来，他们并没有给自己制造诸多借口。当他们被基督斥责时，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懊恼，也没有离开他。相反的，他们谦虚地向基督询问原因，他们向知识和真理的源头寻求答案。凭这样的态度，基督向他们解释说，非用祷告进食这一类的鬼总不出来。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的谦卑和可教导的态度吗？并意识到神为了爱斥责，为要将我们塑造成他的儿子耶稣的形象吗？如果我们要过赋予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正确的态度，并且明白他是如何塑造我们。我们始终都要与基督同在。下一段让我们看一看信心对赋予权柄和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信心对赋予权柄和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基督自己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对什么，对谁有信心呢？要如何有信心呢？有关系吗？有的，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必须能够并且可以促成我们所寻求的。这父亲来到耶稣和他的门徒那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能够治愈那被鬼附着的儿子。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过着赋予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尽了力，凭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容易的。我一直认为只有圣灵才能实现一个人持久的基督化的改变。 不然这种改变只是所追求的影子，是短暂和虚假的。我们需要像父亲一样相信基督，耶稣基督，他不但有制服邪恶的权柄和能力，更是拯救了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并且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圣灵。这耶稣是万物的造物者。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作为创造一切的造物者，一切受造物在他面前都要屈膝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可以从诡异见到耶稣的负面和强烈反应中看到这点。当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斥责那污鬼时，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这鬼不得不服从他的声音。我们的造物者有权柄和能力，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他，你今天是否会相信他呢？那么我们可能问，我们必须对耶稣有多少信心呢？说实在的，不需要太多。就像故事中的父亲意识到他的信心不及他的疑心，看着自己的生活和能力，我们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赋予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但我们是否会像这父亲那样，在痛苦和绝望中向耶稣求救帮助我的不幸？与这段经文相关的马太福音第17章20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芹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保证。我们微小的信心并不妨碍我们开始过一个赋予权柄和力量的和能力的基督生活。但是我敢肯定，这父亲在目睹耶稣将鬼从儿子身上赶走后，他的信心增加了。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圣灵在成圣的过程中一点一滴改变我们时，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那鬼大声喊叫最后一次时，孩子重重地抽风，抽了一阵风就出来。这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主是多么的温柔地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尽管我们可能遭受最糟的试炼或悲伤，但在绝望的黑暗中，拯救的曙光照耀着我们。亲爱的救主的触摸使我们重新活了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能力。最后我们看一下，赋予权柄和能力来自于在凡事都依靠神。对神的信心和依靠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能相信神他存在并有能力帮助我们，但我们可能不依靠他。你可能会问，这可能吗？是的，很可能的。这是借着行为的救赎错误的教导。坚持这一点的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那些企图以行为赎罪的人。即使基督已经付了赎罪价，他们坚持必须凭着自己的行为得救。就比如甲得罪了乙对甲说，安心吧，我原谅你。甲却说，不，我必须做出补偿。这就是人的自傲，人依靠自己的能力，拒绝圣灵赋予的权柄和能力。另一方面，当我们相信并依靠神，我们就会像被嫁接在葡萄树上结果子的树枝。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4到5节。约翰福音第15章4到5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请大家继续翻开你们的圣经，停留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是枝子，是完全依赖葡萄树的，就像我们是完全依赖基督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所赋予的权柄和能力才会结出果子。我必须在这一点上提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耶稣也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祷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提到耶稣的话在我们里面，这只是圣经的知识和理解产生的信心。罗马书第十五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由此可见，藏在基督里和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是分不开的。所以赋予权柄和能力是需要信心和对神的依赖，而信心则是由理解圣经来的。在考虑到这点，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里头，假设信心已经存在，并更详细地说明一切的事物上依赖神。门徒并没有因失败或被耶稣斥责没有信心而生耶稣的气，相反的，他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们留在耶稣身边。当我们被斥责时，我们常常感到不爽快，或而且我们不希望出现在斥责我们的人的面前。我们在为自己辩护时，即便是我们的失误或失责，我们可能感到不爽快，甚至生气。但门徒们可能是在个人层面上认识基督，因为他们在耶稣地上的事工跟随着他，并且明白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当我们被斥责时，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过失，好让我们将其纠正过来。所以当事情不顺利时，当我们感到生气、焦虑、恐惧、心灰意冷、山穷水尽时，让我们留在耶稣身边。耶稣完全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感受，祷告并将一切交托于主。耶稣是力量的泉头，他会给我们力量。第二，他们在耶稣面前自我谦卑。没有人喜欢被为难或被斥责，因为这会伤到我们的自尊。我们不喜欢被嘲笑或被看不起，但是对门徒来说，他们没有好躲避的，因为耶稣彻底的了解他们。我们的罪和惭愧，耶稣看得清清楚，我们在他的面前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让我们学会在基督面前谦卑自己，只有这样，圣灵才能在我们里面工作，教导我们，赋予我们权柄和能力，使我们更像基督。门徒私下问基督时，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不幸或短处找借口，没有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辩护。同样的，我们必须停止在神面前为我们的失败找借口或责备他们。如果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需要帮助。第三，门徒试图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无能为力。了解我们的短处，往往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需要做什么来解决我们的不足。我不确定根本原因分析这术语对你们来说是否熟悉。根本原因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用以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的表征。 根本原因分析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处理过程，包括确定和分析问题原因，找出问题解决方法，并制定问题预防措施。简单的说，他要求我们反复提问为什么为什么，直到我们找到真正的原因为止。所以门徒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赶不走鬼。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召集十二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鬼魔，医治各样疾病，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当时他们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此处却无能为力呢？他们不需要做根本原因分析，因为耶稣单刀直入的对他们说，非用祷告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和禁食呢？赋予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是与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祷告和禁食成正比。时间花的少，我们便是软弱的基督徒。长时期与神在，我们便能有长进，并成为刚强的基督徒，能够抵挡世俗的诱惑。我们不应该去批评别人了，而是审查自己的状况。也许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根本原因分析。为什么祷告和禁食是如此的重要呢？不要为了禁食而禁食，也不要为了祷告而祷告，因为这样做只会使我们心高气傲。要记住耶稣所教导他门徒的，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七节，有关祷告。马太福音六章五到七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有关禁食。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不要因禁食而禁食，以及因祷告而祷告，但在我们的生活寻求主的帮助时，禁食和祷告两者都是必要的。我看了前面的经文和章节，看看耶稣几时专为赶这鬼而禁食祷告，但却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经节。我唯一可得出的结论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总是只有祷告和禁食的态度。如果我们要成为富有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培养自己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今天将不会深入探讨祷告和禁食的细节，因为这题目本身可以是一个讲到下一回才学习，或者这可能是你们的功课。我要说的是，祷告和禁食培养我们对神的依赖。耶稣提醒我们应该如何祷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到四节，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经节，这是主的祷告文。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在进食了四十昼夜受到魔鬼的试探时，这样斥责魔鬼。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两段经文中，对神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祷告和进食不是要施压或强迫神为我们做某种事，神也不依赖我们的祷告和进食来完成他的旨意。祷告和进食确实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当我们在祷告时，祷告和进食中到达神的面前，我们正在寻求的是一个依赖神的关系，以一个无助的孩子来到阿爸天父面前，一个全能神的面前。这个慈爱的天父将通过圣灵赋予我们权柄和能力，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工作。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中提到的那样，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全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里头，我们读到了这一些，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凡事上依靠神，神一切的资源将提供我们过着一个富于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总结，如果我们希望过上富于权柄和能力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从我们拥有的信心开始，即便是微小的信心，要通过在基督里的谦卑和依赖神才有长进，而这唯有通过真实的祷告和进食来培养。感谢主，阿们。